拜登态度转硬，警告普京若果入侵乌克兰，美国果断出手。川普2022年首场造势1月15日亚利桑那州开启，美中制裁彼此官员，中共对西方官员制裁太可笑。华时指三份报告揭中共研发脑控武器企图。纽约州通过亚裔细分法案，引华裔社区不满。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1月1日，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2月30日，拜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50分钟通话，这个是两人12月以来第二次通话，双方互相警告对方不要轻举妄动。会谈后，拜登和普京两人都强调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走出危机。美国多次警告莫斯科，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新的攻击，美国将实施毁灭性的制裁。在会谈中，拜登重申的这个讲法警告普京，如果俄罗斯有任何举动，美国将会做出果断回应。而普京则强调，针对俄罗斯采取的制裁将是个大错误，西方对莫斯科的新制裁将使美俄关系彻底决裂。克里姆林宫助理尤里乌沙科夫在会谈后对记者表示，俄罗斯对这次电话交谈感到满意，他说这次交谈的中心是在俄罗斯军队靠近乌克兰边境的情况下，莫斯科希望西方提供安全保障。而这次会谈，拜登亦逐渐强硬。白宫发言人萨基会后表示，拜登会敦促俄罗斯以减缓乌俄紧张局势。拜登重申更关注普京的行动而不是他所讲的，这个暗示着俄罗斯如果想要取得进展，就必须要降低紧张局势，亦就是减弱乃至撤回对乌克兰的入侵。美联邦政府高官亦揭示拜登政府的两手准备，第一是降低紧张情势为主的外交手段，第二是透过经济、军事严厉制裁威胁俄国。美方可能提供乌克兰军事援助，或与盟友国调整响北约的军事部署。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月31日最新报道，乌克兰外交部新闻司前司长奥列格·沃洛申表示，俄罗斯可以在不进入乌克兰境内的情况下摧毁其关键的国家管理机构，不到10分钟即可击溃乌克兰。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28日下令派遣杜鲁门号航空母舰留守地中海，而近日美军伊-8C战机亦出现在乌克兰东部空域，除了应对俄罗斯可能入侵乌克兰的隐忧，亦在安抚欧洲盟友。12月31日，川普透过拯救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宣布，2022年首场造势大会定在1月15日在亚利桑那州佛罗伦斯举行。新闻周刊报道分析，新的一年对川普来讲极可能又是忙碌的一年。即将到来的1月6日国会大厦事件周年当日，川普将在海湖庄园召开记者会。川普1月15日造势大会定在亚利桑那州佛罗伦斯乡村雷霆音乐季场地举行。新闻周刊分析，川普在2022年当中最重大的计划莫过于可能宣布再次角逐总统选举。自从卸任后，川普面对外界询问是否将再战2024，始终没有给予最终明确答案。路透社与市场研究调查机构而普索12月29日公布最新联合民调显示，川普如果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约有54%的共和党选民将投票支持。佛州州长德桑蒂斯获11%共和党选民支持，排名第二。前副总统彭斯在这项民调中获得8%共和党选民支持。 前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海利则有 4% 共和党选民支持。其他几位曾经传出亦有意角逐2024年总统大选的共和党要员，在这项民调中支持度都落后于海利，包括德州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德州州长艾伯特、佛州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密苏里州联邦参议员霍利。美国12月20号宣布，依照香港自治法对五名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实施制裁后，中共外交部亦对五名美方官员实施制裁。直至目前，围绕香港、新疆等人权议题，美中两国相继制裁了彼此数十名官员，抗衡的走势持续升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0号将五名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列入制裁名单，指他们破坏中英联合声明、北京对香港的承诺，除了冻结资产外，亦实施签证限制。路透社此前报道，自去年10月以来，美国已经依据香港自治法制裁了30多名中共官员。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去年8月川普执政时，美国财政部就已经制裁了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邓炳强、中联办主任骆惠宁等11名中共官员。而几日后，中共宣布对美国参议员卢比奥、克鲁兹等11名美方人员进行制裁。拜登政府延续了川普时期对中共官员进行制裁的手段。美国财政部在本月10号的国际人权日当日，宣布对前新疆自治区主席扎克尔等中共官员进行制裁，指出他们参与迫害了新疆维吾尔人。之后，北京当局采取反制宣布制裁美国的4名官员。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美中两国对彼此官员采取的制裁措施通常包括禁止其入境、冻结其本国资产、禁止本国人或实体企业与其进行交易等等。但国际社会的相关制裁是否能震慑中共改善人权状况呢？美国的人权律师滕彪指出，美国对中方官员的制裁显然比中共的反制裁更有效。大部分中共高官都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持有财产，或者有一些交易必须要通过西方银行。但反过来，中共对西方官员的制裁就显得可笑了，因为西方官员并不会将财产放在中国。事实上，对于中共方面的制裁，不少美方官员并不在乎。去年被制裁的美国参议员霍利就发推话，随便你怎样报复，我都不会退缩。拜登和美国官员多次重申，在应对中共和国际秩序带来的威胁时，联合盟友一同行动至关重要。今年3月，美国、欧盟、英国和加拿大针对中共在新疆侵犯人权的行为，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厅长陈明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王君正等多名现任和前任官员进行制裁。这个被视为在人权方面西方国家协同制裁中共的罕见之举。据称，中共军方已研发老控武器多年。华盛顿时报三份报告揭中共研发老控武器，想要将战争扩大到人类的意识领域的企图。而拜登政府在近日宣布，将中共的军事医学研究院和其下属的11个机构列入制裁黑名单，因为该医学院在军事化从美国进口的老控技术。华盛顿时报12月30号援引中共军方报刊发表的三份报告，指控中共研发控制对手思想的老控武器。报道表示，中共解放军日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中共正在研发使用生物技术来瘫痪或控制对手的思想。报告中提到，研发的老控技术可以控制对方的思维方式和意识，甚至直接干预敌方领袖和参谋人员的思想。研究人员研发一种心理生化技术， 这个技术可以让中共的军人忠诚、勇敢而具战略意识。这种心理病毒还可以在作战时控制击垮敌方的意识，干扰他们的情绪，令他们屈服于中共的意志。而英文大纪元同一日报道，中共军事医学研究院在准备研发一种侵略性的控制大脑的武器，打击对象是某些信仰团体、信仰团体领袖或少数族裔。还是援引第二个报告，亦是中共军方在2019年公布的。该报告中说，中共正专注于研发脑机接口技术，其中的研究是将人脑和机械相结合，以增强人脑的生理和认知能力。中共军方公布的第三个报告说，中共电子科技集团在研发一种用于战争的大脑对抗技术，这个项目专注于脑控制技术，例如利用电池、生物和材料技术增强人脑抵御脑控制袭击的防御能力。报道表示，虽然美国在生物技术研发方面目前仍然领先于中共，但是中共投入巨资正在缩小双方的差距。拜登政府在12月16号宣布，将中共的军事医学研究院和其下属的11个机构列入制裁黑名单。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和安全局亦提议禁止出口脑机界面技术，因为中共医学院在军事化从美国进口的脑控制术。商务部在声明中写道，此举是为了阻止美国的对手获得高品质的军事和情报优势，例如通过美国技术增强敌军士兵的实力，包括通过人机结合改善决策能力的实力，用机械辅助战场上的军事行动，或推动先进的人机结合的军事行动等。纽约州长霍楚近日签署了阿瑞细分法案 669A， 该法案列入纽约州法律条款内。依照该条款，纽约州阿瑞人口统计数据按照人口多少排名，将被细分为10个。华裔、日本裔、菲律宾裔、韩裔、阿裔印度人、孟加拉裔等等。120日后，这个法案正式生效。在法案签署的第二日，来自纽约知名侨领与民间组织代表几十人紧急召开了临时记者会，强烈表示搜集人口统计资料并不需要将亚裔细分。该法案会进一步弱化纽约亚裔的政治力量，强化配额制，今后对亚裔受教育的权益产生深远影响。今年纽约州众议员牛郁林和州参议员萨拉查联手再次提出了细分法，并得到现任州长霍楚的支持。霍楚认为法案的通过将有助于解决种族主义，改进对亚裔的数据搜集，并公平地分配资源。州政府可以加深了解和影响亚裔民众的需求。细分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亚裔社区，而不是孤立分裂他们。中华公所主席于金山在记者会上表示，亚太裔是美国排名最少的族群，在政治力量上已属于羽量级的社区。如果细分，会进一步弱化亚裔的政治力量，在社区内会造成族群之间的对立，在争取资源上将产生不必要的纷争。他认为亚裔细分法是强化配额制度的法案，而市府在过去数年中有意用配额的方式限制亚裔学生在高中的就学权利，新法案将助长配额制的推行。目前距离亚裔细分法案正式成为法律仍有不到120日，随后在2023年底，纽约州劳工厅、心理健康办公室等有关部门将搜集第一批数据，预计在2024年初会强制施实。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